不但是你有这个心，而且有正确的方法。你单单有这个心，没有正确的方法，这个不行。我们现在太多的人就这种状态，这是所生的善根所致啊！一心想修行，或者想帮助别人，这个好心，你如果不能得到善巧方便，不行。所以这个里边需要有这个认识。那么这个时候照着这个正确的方法去修，还是什么圣本受体。由于这个，那么下面呢，它界相，这是啊，现在说的，所以这此篇所名痛根偏聚。好呢，这个是啊，这个我们的道宣列祖所说的。下面呢，所以自次记就是解释这个道宣列祖啊，最彻底究竟圆满的圆照律师，在这个六大部上面，他同样的是戒是一也啊。那我们不妨看89页上面，问何以不但事相而总论世界，这实际上也就是解释前面行识操，在这个行识操自次记就是卷十五随戒这个我看啊，这个是什么？随戒摄相篇啊，随戒摄相篇当中一开头啊，就是讲戒相了，所以叫随戒摄相的时候特别的说明。那么他也自说问道，说为什么不？现在你这地方不是讲戒相吗？你为什么还要谈这个法体形象呢？就这样话，戒是一也，规范重生明法。然后呢，总是贵心明体，善业修造明行，懒而可比明相。这几句话，第一句话就说明了这个法是什么规范。我们回想上一堂讲的，岂不是我们是凡夫，是这个是一个轨道，是一个轨则，这样说。那怎么样使我们凡夫能够依照这个轨道啊？然后呢，不越这个规则，而一步一步向上，能够超脱生死轮回，所以这叫规范重生这个法。把这个法，那么总是贵心，把这个道理能够啊，以自己的认识实持在内心当中，以这个作为我们呢起心动念行持的根本，这个叫做啊。是总是归心，这个是我们的阶梯。然后呢，依这个起心动念，说善结修造才有行呢。一行懒而可别，那啊，你就看得出来，依法体去行的这个相，这个叫戒相。从这地方就看起来，这个戒相能够离得开这个前面的法体吗？我说现在完全谈戒相了，还从这地方。所以前面已经说过了，假如你保不住这个重点，不要说五戒八戒，乃至于受了大比丘、比丘尼戒，对不起，人就是人天成法，弄得不好，说不定啊还要出纰漏。啊，下面又说应体啊，由发成体，应体起行，行必具相，当知相者就是发相，复是体相，又是形相，无别相也。现在这个相一定是什么？就是法相、体相、形相。如果说你离开了前面那个，那毫无意思。所以说，若没余善，这儿是相，即无有序，不知所来，徒子寻条是重难就本。假如前面这个三样东西你不认识，你单单讲戒相的话，那你根本没有根本呢。你什么由来？那个照的次第，从这根本上面一步一步，这个原因，所以完全呢，我们呢走错了，是徒子现在呢突然的在这个字幕上面，那根本在哪里？你啊，终于难获得。虽然佛说告诉我们碰上了，你总有因缘，可是碰上了得到因缘，要经过多少长劫的苦难，何况最后。结果还是要从头至尾来，这是属于我们的，说 必须一开头应该认识，不要误解，否则我们浪费了很多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遗憾。那么所以这个话呢要补充说明一下。那现在最后呢就是谈到那个我们希望修习的那个上限问题，这个也只能说简单的说明。所以简单的说明，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并不是说真正的修持有成，乃至于说连到这个皮毛也是少少啊，幸运老碰到一点点。所以我始终说我这是说我一个错误的经验啊，虽然我现在晓得修学佛法那个戒是根本啊，然后呢困顿了二三十年，所以我看见很多善心素有善根一番好心进来的人呢、啊、同样啊在这个地方呢哦犯了这种啊类似之错误。所以我就说提供大家那我的经验，它可以啊避免啊这个陷入这个我们前走过的错误当中。那这样呢这青年才俊之士就有机会能够很快的深入，个人是如此，对佛法的前途啊，也是说等待接引的众生，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那个都是啊我们大家共同期望的。所以说我所说的这个上限，也就是说个人一点所见，不过这个所见呢还是根据的经论以及这个祖师菩萨们啊大概的那个内容上面说出来。第一个呢，我们就时下的现况来看啊，那么这个情况我们说起来的话，总之我们真正要想好好的学好的话，那就应该啊所谓啊广从经律论三藏当中啊好好的去努力，好好的去努力。比如说我们呢近代以来的几位大德，几位大德，那我们说啊、哦、民国以后的四大师也好啊、哦、所以四大师虽然有错落，大致都差不多，或者你啊更推广一点说那些这样，尽管他们实际上看起来他们每一个人呢、啊、所有大善根啊，对我们近代呀、啊、也产生了很这个特别的功效，可是比之于古代那个注释来说的话，那是啊总是始终感觉在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那么但是我们不妨随便说一下，比如说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他是专门念佛的，他也是啊大乘教，是三藏十部，可他最后他自己啊老实念佛啊，跟人家说来说去经论上面不讲了，就是登轮敬奋乃至于出家也不要出了啊，你只要老实念佛。所以虽然是一个大祖师的榜样，就在这地方我们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啊。那么虚云老和尚他是以禅为主的，正式说来虚云老和尚一样是三藏十二部大同教，你们仔细去看他有很多人家告诉人家的话，哇那个印经据点，他究竟什么时候他们两位大德什么情况之下这真正的深入，我们呢我自己也不并不太清楚。那么呢这个他老人家一生是弘的是禅啊，弘的禅专门复兴各大庙到处去提示。那么其次呢太虚大师啊，他是啊他老人家的预言的也一样的，他要把整个的佛陀的胆子啊挑起来，所以人家说八众并弘啊，然后的影响也非常的深远啊。那至于最后弘一大师，那我们从说起来啊这个律以他为主。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从他们的一生的行持当中那种愿力等等的可切可歌，是我们真正的敬仰。但是那留下来这个事业或者什么等等来说的话啊，这个我们很难从这个里边来整理一个头绪出来啊。那么所以 我才感觉的是自己要想胜若教海，要么你说声大有三根，否则的话，那我们有限之年啊，这样的要想的全部摸进去不大容易。那好，你钻入一门，那个钻入一门，比如说以律来说，通常我们来说啊，五下一师。那么现在呢，真正要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找到一个真正的跟这个好好相应的，这个的确是啊不大容易的事情。然后呢，你在这地方要想真正的深入，花很多时间。比如说以弘一大师来说，他三十几岁出家，到六十多岁的圆寂，这全部精神几乎化在这个上头啊，当将近二十六七年光阴，这留下的东西，我们看现在我们所晓得的就是眼前薄薄的两本，一本是《南山在家碑》了，当然还有一个，还有呢，所谓弘一大师《力学讲落三十三种鹤顶本》，就这样。那这个《力学讲落》，那就是啊，局部的一部分的一部分的摘落，一部分一部分摘落，那个南山再加倍了，就是这样啊。你比起那个祖师来啊，那我们看那个祖师真是的确是好大，浩如烟海啊。这是一个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我的感觉，如果真的要想学从经论上面下手，这条路比较难走。那么就是说我们叫学律吧，那全部都是以律来进入。本来照那个佛智说，刚开始的时候总是说啊，如果你呀这个要成就了办比丘事，然后可以广学经论。如果当初开始的时候，我也总觉得把律学好，那么然后呢才牵涉到这个经论。实际上以我们现在的实际状态来说，你要把这个律学好的话啊，那实在是很难。以弘一大师来说，那修了一二十年，他最后啊，这个也许他老人家是谦虚啊，我想他老不是不要说也许，他实际上他老人家是谦虚啊。不过这个事实，他真正的能够弘传的这个律，一到他死后，人家对他的增量，所以产生这么难的效果啊。当然，实际上历史上，很少有人说当代就弘开，可是他留下来的东西非常有限，而结果呢还是不外乎啊那个这个南山的三大部或者六大部，而这是把他当中的精华摘录出来，这是如此而已，这是如此而已啊。那么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看，就是这弘传南山祖师的，或者是南山道宣列祖自己，或者是这个圆照啊，领知圆照的事。你看他就是这个领知圆照的事啊，他早年啊，他七八岁就出家了，七八岁出家，以古代的出家不像我们，你要出家就出家哦。那政府有规定的，你出家先要跟着老师好好的学，然后呢他有规定的，有规定的要考试，经过考试考过了，那时候才准许啊。那个制度一到清初大概是清初吧啊，那个才废掉，所以随便啊，你出家都可以。那么究竟的情况我也不能确定。这样，那么这据印光大师说什么清朝的什么对，那个好像圣旨啊什么用正，那这个圣旨大概是清初的这个圣旨吧，他见到哦出家这么好，所以废掉这个制度啊。印光大师好像有过这个说法，那么我们就不去谈他，就是说圆照律师他七八岁就出家了，那么到十八岁那一年呢去试考试，然后呢他这个考过了，那才得剃头这样。然后呢十八岁那年出了家以后啊，前后努力了好几年，他有心学律，那得前忘后，后来遇见什么一个学天台的，是天台他那个 传上面有说天台神武啊，这个禅师就告诉他，来在他的门下一听啊，就非常赞叹。所以实际上呢，他是以天台，然后呢，那个时候的神武禅师就说：“现在我们学的人呢、啊，不注重律啊，你将来好好的学，学通了就弘律。”就是他跟着他，这样就会变成一代啊了不起的这个大祖师，了不起大祖师。所以这个南山道宣立祖这个三大部啊，有很多人做几十家之都，最后呢，只有一圆照立师，他有他的特别。当然，这个人书生大有善根啊，他的早年的行界，乃至他受菩萨戒的时候，这观世音菩萨的圣像放光，哦，开始的时候这现着整个的光明，在临终的时候啊，天月明空，这种景象都不是普通人了。那么他还是透过着这个老师好好的，换句话说，经论上面的个广学，回过头来才真正的能够把握住整个的重点。那么这个里边呢，告诉我们说，不广学三步这个不行，其次更重要的没有师承不行，自己学就是不容易。这是我们道宣立祖更是如此。他说教，他这么这个书生大有善根。那么他的书生的因由，我想大家都了解了，啊，他本来就是梁朝的那个申友是吧？申友律啊，申友律师，这样书生就这样，都生都接，那些人都是都生都接的高僧，一世一生的来。那么所以从小的时候啊，他的书生家世的背景都这么好，出了家以后就义啊，这个所以自守律师，那个自守律师啊。就是从啊这个南北朝的那个时候啊，一代一代传下来，那个传承很清楚啊。第一次听了律以后，他就想去啊学禅，了解了，他老师告诉他不行，你以为听懂了啊，这一听听了十遍，听了十遍他又急速的想不行再听，然后后来听20遍，这样以后才能够真正这样，以他老人家这个天纵英才，上经需要这样。所以实际上呢，你看看那三藏十二部没有一个不通的，就像我们在看那个这个南山三大部的时候，往往一个很简单的名词最后他给你找出来这是哪一经哪一论，比如说林志远找的是，有的时候他找不出根据来，他就说我没找到根据，这样这句话的意思上我们看起来很清楚啊，但是他还是说因为没找到根据，他就说应该是这个样，或者大致是这个样，绝对不会我们那样看见了一文解义，凭自己的臆测，然后呢就随便的解释。所以你真正要想把它学好的话，那实际上的这个条件，这也就是说我看见的。可是对我来说，我真正感受最深的，我觉得还是我现在比如说从藏心的地方看见。那我自己接触的是非常有限，这个我大致。就这个地方再说一下啊，我出了家27年，求上这个时候也谈不到什么都谈不到，东摸一点西摸一点，那么最后虽然是因为菩提道次第广人而受用，可是这是看了欢喜，但是实在不懂，后来遇见自己的老师，他告诉我很简单，几小时一讲啊，我那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那么那个时候已经多多少少晓得，要想真正修学没有师承啊，那个的确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出身大有善根的人不谈，这个我们早就说过，像我们平常的人的话根本不可能。所以因此说末法的时候啊，那我们只有啊好好的念佛了。所以印光大师好了，你登门进分，你不要出家，你要出家那么要有什么，叫故人自治，故人自量，所以故人自治的发大菩提心救一切人，单单这个自欺行不行？不行，还要故人自量。他老人家之所以这么说，是有他的绝对的原因，对吧？所以有了这个，还要一个什么条件呢？真正的好的老师。那么这个各方面，我这个概念已经有了啊。所以这个概念的话，这是听说。 一直等到自己亲自遇见了这个老师的说明以后啊，那内心当中就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觉受对这句话的意思啊。平常尽管听一些道理，听一些道法师啊，听得很欢喜，听完了以后总觉得这个是个道理，讲起来我如果是认真的多听两遍，我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可是用来去行持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困难，所以不要贪不要嗔，好像很容易，说起来行不不爱缘用，缘用不爱行不，讲起来非常缘用，讲起来非常自在，遇见事情透不过持戒，这不是讲过道理，持戒就要摁死在境界上面呢，要透得过，照着去做，那个是缘用什么等等的话，就一点都透不过啊。所以尽管以前是听得蛮欢喜，用不上，但是并没有真的察觉得到，后来遇见的老师以后一点，哎，那时候就感觉到。那么这个还并不是我直接的影响，以后由于这个因缘呢，就接触一些藏系的师长们，藏系的师长们。那么这个里边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一位什么呢，就是近代的能海大师。能海大师，能海大师有一本传记，现在这本传记已经慢慢的开始流通了，因为他离开我们现在啊比较最近，他是民国55年12月31号走的啊，12月31号，这个民国55年那个文化大陆上面文化大革命呢，就是民国50年，是1966年的夏天开始，到底什么样我们这里不知道，不过他那个传上面就说啊，他一生的弘法的事业到了最后，他说1966年上半年还在那忙，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下面就不谈了。那么下面简单的也说，哦，那个时候啊怎么遭到啊那个所谓那个文革期间那个红卫兵的什么斗争啊什么闹了个半天，到人家当然也为的12月31号晚上啊，那这个红卫兵跑到了山上面告诉他们说啊，要解散全山的所有的这个僧众，把寺庙拆掉，然后要把大家赶回去。那么完了以后呢，他老人家就说，那么现在呢这个情况这样，你们怎么办，大家没话说啊，大家没话说，他也不说好了，他就大家休息吧，这样。那么早一阵子啊，曾经有人劝请他，因为晓得他老人家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劝请他老人家为法要显一点呢、啊，什么神通什么等等，他说、啊、不是时候，到临终的时候再说啊，是不是话这样说的？我记答不住，意思就是说到临终看嘛，就这样。那么这个是以前说的话，就到了12月31号晚上啊，那半夜里边，那么他出来啊上洗手间，哎，正好有一个人也在那儿，他就跟那个人说，说你明天向我带我跟大家告一个假，就这样，就是这个话。那么第二天早晨，这个上早殿，没看见到老人家，那早斋的时候跑着去看，看见他坐在那里，一摸，你气了啊！然后呢，坐得好好的，这个穿着什么等等，然后呢，袈裟披在上面，驾服而坐啊。那一摸他那个顶上啊火烫，其他的悄悄如声，对吧？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我这个只是说他最后走啊是那个时候才走的。那么我现在要说的是情况怎么样，他人家走的是81岁啊，他出家很晚，一直到他39岁才出家，40岁在受戒，受了戒以后啊，后来呢他那时候接触了一些，正好那时候有各方面的啊，尤其是像四川什么的呢靠近那个西藏，所以有很多那个藏系的大德过来，比如说法尊法师，那么都是差不多那个前后，那再加上虚大师的门下是大勇啊阿舍利，这个也是近代了不起的大德，所以他也这个接触了以后啊，他也到西藏去， 可是这样达到真正到西藏去的去了多久呢？就四年啊，总共这四年他去过两次，第二次又去了，算起来好在那个西藏留的时间大概只有真正说一年吧，一年。但是他学的内涵呢 那真是啊非常可观。现在这留下来他那个著作也好啊，然后呢他留下的事业也好，所以事业的到各处地方呢创办的那个什么，从刚开始学解堂或者什么上来这样，从他这个引渡的弟子什么等等，一直到现在，最近我所晓得的啊，尽管大陆上面他们的条件远比我们差，可是修持严峻，有很多地方哇，那是我们这里的的确确啊，远远的赶不上。近代有一个是比丘尼当中最了不起的龙莲比丘尼，那就是他老人家的弟子之一。那么他在学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深受感动的一点在这里。他因为啊中年以后出家，四十几岁了啊，他到西藏去的时候已经好像四十三岁，我印象当中四十三岁啊，那个四十三岁通常已经呢、这个学习的年龄已经过了，所以跑得去，他虽然很认真的学了，可是在前往后苦不堪言，就这样啊，东啊学习啊学 啊，平常我们都是自己欢喜这样的来。这个善知识也有意思，他善知识也不怎么先点他，随便的随分随地的教。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啊，他那个老师是在藏系当中的一个相当高的一个高人，相当高的高人，也可以说近代最有成就的绝少数的高人之一。那么所以亲近他的人不晓得多多少少，那么以一个汉人跑得去要学文字开始，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困难，多少人要跟着他都跟不上。那我去过那个地方的，通常比如善大师那些真的上面的人哪有机会，人跑得去听他一下啊，那大家都很高兴了。你要亲近专门亲近让他去教的可能是非常少。嘿，这个也是师生的缘吧，他最后居然被他亲近，然后呢去请求施受他。施受他了以后还是并不是像我们的小孩子耳提面命上告诉你怎么来啊，那就随分的，因为他的师长也是很忙啊，学来说去得前往后学不通，后来就问他啊怎么办，他老是笑笑，哎好好好，那这样啊，你啊去告诉你学个法，就这样。那么叫他去，宽教说这个他们有他特别的方法，他自说啊，然后呢学了这个法以后啊，自己努力了两次啊，这个故事我把它说一下，实际上这个故事对我们有很深厚的影响。第一次叫他闭关闭三个月，那么然后呢他自己找个房子啊，那地方的生活很艰难的，那地方那个臭虫很多啊，这样，所以那个臭虫往往是无孔不入，在那个屋顶上会掉下来。掉下来，他们有两个人在一起。他说掉到后来没办法，另外用那个棉被整个的裹在个头上，那个被单，那个被单那个缝里边还钻进来，结果咬在个面孔上，那个面孔上像生那个什么切疮一样，那个切疮非常严重啊，就是一种敏感。到后来，你简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样。后来他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就留下谁？留下那个能开大师一个人。他咬紧牙关，三个月下来了。不管怎么苦，好像看起来表面上面得不到什么，可是他意志之强，反正老师告诉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刚开始依靠这个老师的时候，这个老师叫他做这个四载啊，是这样，就这个四载的情况啊，全部健身。要我们普通人，我是跑得来学法的，你们不教我法做这个，当然他那个师长也并没有这样，他也晓得这是能海大师晓得真正要诚实师长必定应该如此啊，给他扫地啊弄啊这些东西完全是照着经论上面这样，那么这样去努力，最后他这个老师就告诉他这个办法，三个月就这样苦不堪言。那么后来总算呢姚建阳过来，哎过来了，他觉得到最后他就心里面呢有一点点的接受，最后他老师告诉他你再来一百天，第二次受用了。 就这个两次下来了以后，他回过头再学前面呢，在前往后怎么弄也弄不起来。一经过了这两次以后，很快的，那是比如说藏文文字什么经论什么的呢，很快了。后来他自己自说，他这个老师传他的所谓一个法叫白文书法，文书是里边代表的智慧。